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美国国务院5月3号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官媒和官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中放大俄罗斯的宣传、阴谋论和虚假信息，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莫斯科侵略乌克兰。与此同时呢，4月27号。美国众议院两党以压倒性投票结果通过轴心法的法案，全称叫评估习近平如何干预和妨碍对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国务院呢定期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情况，中国是否提供俄罗斯任何援助或帮助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此时认定，北京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背后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众议院通过的轴心法说，如果发现中国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实质支持俄罗斯，应让中国迅速承担严厉的后果。这是否是美国在给北京画出一道红线？根据路透社5月3号的报道呢，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他们仍然对中国长期支持俄罗斯呢保持警惕，但他们所担心的北京向莫斯科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个事呢，至少目前没有发生。在俄乌战争的新情况和美国继续施压的情况之下呢，北京下一步会怎么走？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夏明博士，夏明博士好。
小平先生好，那个宋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夏明博士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来自纽约。另外一位呢，是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谢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宋教授呢，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来自台北。那么，在这个进入讨论以前呢，我先把这个美国的国会和美国的国务院认定北京的事情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国务院呢，这个5月3号的这个声明啊，讲的是这个北京呢如何配合俄罗斯搞这个虚假的宣传。那么，主要谈到三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指的中国这个官媒和党媒啊，转载俄罗斯官方啊媒体发表的未经核实的消息和做法；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官媒呢在报道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场战争中的时候呢，大量删减、剪辑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官员或者媒体的报道，同时呢压制中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再就是呢，中国的战狼啊，在里面呢放大和转贴一些边缘媒体反北约和反美的舆论。最后呢，美国国务院说，北京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在支持莫斯科，支持莫斯科呢侵略乌克兰啊。这是美国国务院这一边。那么美国国会呢，这个轴心法这个开篇呢，就说呢，本法案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国支持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以及其他目的，所以说这个国会和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呢，均认定北京在这个战争中支持了乌克兰。那么我要问这个宋国成教授，就是这个时候呢，国务院和国会说北京支持乌克兰，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因为此前呢，美国的舆论呢，学界啊，一致都认为，北京在这个战争中啊，玩的是亲俄罗斯的中立，所以这个时间点啊，我想知道，听听我们两位专家的解剖啊，宋教授。
好的，那么首先从实际上来说啊，我想有两个观察的一个重点，一个就是说，美国基本上特别是他的国防部长 Austin，他召集了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已经达成了一个集体的国际的力量来对付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特别是这个布林肯也确定啊，那么在这个战争当中里面， 即使是采取长期的消耗战，但是也是一个俄罗斯中将战败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两个情势的判断确定了之后，那么美国现在开始对于这些日子以来中国的这个散布俄罗斯的虚假消息，乃至于就是说去放大它的一个有害性的这个言论呢，开始做了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对应。那么其实在4月18号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Ned Price 的时候，他就曾经在一次的记者会当中里面指责了中国就像是一个鹦鹉学舌的一样的不断的去复制散播俄罗斯的不实的消息啊。那么所以说美国其实对于中国这种散播俄罗斯不实消息的这个做法，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么大致上可以说是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调查和搜证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事实查核的阶段。那么第二阶段就是说汇总了这些事实查核的结果之后，那么国务院现在开始正式发布一个声明，那么来对于这个中共要开始宣布进行一种所谓的舆论的反制战。那么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当这个轴心法一旦施行之后呢，那如果美国发现中国有所规避破坏，或者是美国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那么美国就会对中国进行惩罚啊。那么制裁我想至少是从二级制裁以后开始来对中共进行制裁。
这个轴心法呢，目前只在美国的众议院通过啊，大比数通过，只有三票反对，所以说普遍预测呢在参议院通过不会有问题，在总统那边呢签署呢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来听听夏教授啊，美国的国务院和美国的国会这一次呢这个双打啊，究竟在时间点上这个出手的时间呢有什么讲究吗？
是美国的那个政府了，正好在制定一个对华战略这么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据预测呢，就是说是不会公开的发表，那么会是一个秘密的一个文件。但是呢，明天呢，那个布林肯呢，就是星期四呢，他会那个在那个就是新闻发布会上呢，那么谈这些事情。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呢，针对中国有非常那个密集的各种的就是考量了。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点。那另外一个，刚才宋教授也讲到，无论从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是美国的国务卿，他们对目前的那个俄国入侵乌克兰呢，他的一个主要的评估，那么认为尽管那个拜登总统认为可能呢我们要做长期准备，那么可能要打很久，我们要做好准备，要做好长期牺牲，但是呢在那个实地的这些第一线指挥的呢，当然有总统这个定心丸，那么有美国或者是欧洲人民呢，那么有这个就是长期准备的话呢，他们目前的做法是要短期的要把这个事情要搞定，那么也就是说要让俄国呢那么受到削弱，甚至呢那个俄国呢被击败，当然了最高目标是普京呢那么必须下台。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美国的那个就是目前的做法，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在针对中国的对俄国的支持的过程中，美国的财长耶伦呢那个发表了很多的这个警告。那所以我认为美国呢一直在观察中国到底站在哪一边，那么如果美国要制裁的话，当然我认为从财政部的这个制裁呢会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国会呢是美国那个掌握宣战权的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呢当他用那个法律的这个决议的方式就具有更高的法律的性质。那么因为这里边我们大家会那个担心会不会最后俄国那个入侵北约，那么最后会不会爆发出一种跟北约的战争，爆发出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我相信呢美国的国会，尤其是我们也看到议长佩洛西了，那么到了就是乌克兰去访问呢，那我觉得恐怕美国呢也在做好一种那个准备，如果真正那个战争打起来的话呢，我相信美国是会很快那个进行应对的。
刚才宋教授呢谈这个出手的时间点呢跟乌克兰的战争的走势有关系啊，40个国防部长跑到一起开会啊，形成了某种共识，那么就是基于对战场情势的判断。那么战场情势的判断呢，我目前听到两种声音，所以我想请问宋国成教授，那么一个就是随着美国和欧洲啊大量的坦克、远程大炮啊等重型武器呢源源不断的进入乌克兰，那么乌克兰的总统的顾问呢他就说呢， 就是乌克兰可能在五月中旬左右等武器到位之后呢，在六月中旬这个期间啊，要发动一场反击啊。那么这就表示着乌克兰从这个战场上的这种防御变成了主动的这个进攻啊，这是来自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但是呢，看最新的这个消息，我也看到呢，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要正式对乌克兰宣战啊，从而动员更多的后备役军人呢进入乌克兰的战场。那么而且呢还要对乌克兰发动全力的进攻。所以这个战场的这个形势啊，现在可不可以说就是说啊，对乌克兰的完全有利呢？
基本上来讲啊，目前的俄乌战争是处于一个关键性的转捩点的一个时刻。从乌克兰方面来说的话，因为他们现在获得了西方国家源源不断的一些现代化的精锐的武器，所以他会从被动来转为主动，所以因此他具备了一个反攻俄罗斯的这样一种能量啊。但是俄罗斯也警觉到了，在西方的武器源源进入之后呢，他的整个战争的态势会居于下风，所以他也可能会进行另一波的更高层级的一个反击。所以因此一方面啊，对乌克兰来讲，它的整个战争的结构和形态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也就是说它获得了西方的具有高能量精准度的这些武器。但是相对于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它也一样会因应这个战备和战事升级的一个情况，所以它也会想提高这个战事的紧张的程度，也会加紧它的攻势，增加它的兵源，加强它的战略的一种作为。
下个问题，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就是说啊，在这一场战争中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北京支持这个俄罗斯呢，啊，西方是看在眼里，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因为在战争的当口呢，不能拿中国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呢，等收拾完了俄罗斯呢，下面就该收拾北京。所以这个出手啊，跟这样一种啊战后的这种啊国际关系的走向，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那个历史大格局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关键时刻。因为我们如果看拜登总统的话呢，那么他我一再认为呢，他是一个绵里藏针的总统。那么他跟那个前任呢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任呢那个就是雷声很大，那么雨点呢很小。但是呢拜登总统呢，我觉得是认认真真的做事，但是呢并不在情绪上和在个人的情感上呢去侮辱他的对手。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不至于造成许多这种那个轰动的这种花边新闻。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就是美国或者整个西方国家或者整个民主国家的进程，尽管我们看到在过去十几年呢，那么民主化第三波了，那么有所那个就是回潮以后，那么当然人们担心民主化那个是不是会那个民主国家会不会继续往前推进。那么现在就是说在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就是欧亚大陆的较量了，当然就是决定下一波的就是民主的推进。之所以中国跟俄国那么他们那个联手，那么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结盟，尤其在北京冬奥会上，那么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他们认为了他们共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体了，那么他的不安全感是受到西方国家的颜色革命也好，茉莉花革命也好，或者是说和平演变也好，那么他的共同的威胁，也就是对他们国内的意识形态和国内的政体了，那么形成一种颠覆性的这个威胁，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那么这两个国家那么也都意识到这种威胁来自于美国为首的那么西方那个民主国家构建的二战以后的那个全球自由主义秩序。那么所以他们想改造这种秩序，想那个摧毁这种秩序，想构建他们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轴心呢，那么建立一种欧亚大陆的一种新秩序。那么所以我认为这种较量，那么中国也看得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呢他选择要给就是普京呢一起站台。因为他知道如果普京那个就是被那个击败的话呢，他就像毛泽东在北朝鲜看到的所谓唇寒齿亡的这种效应。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呢，那么尽管目前呢还没有直接的美国跟俄国较量，那么但是呢我认为它是关系到未来的整个21世纪的那么世界大格局，关系到美国那个北约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亚洲国家呢跟俄国跟中国的关系。
正好刚才夏明教授提到了拜登总统的领导的能力啊，我记得那个拜登总统呢在3月18号呢曾经跟习近平的通话中国警告过中国的这个政府，如果给俄罗斯提供这个物资帮助的话呢，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一次呢 是美国国会正式把对中国的警告呢写入了这个法律啊。如果中国对俄罗斯呢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的话呢，那么应当让中国承担迅速和严厉的一个后果。那么我想请问宋教授，这是不是美国这一次在给中国定规矩？
是的，这是一个设定啊，划定红线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做法啊。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是这个制裁，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制俄罗斯侵略行动的一种做法。而实际上呢，啊，根据各方面的评估呢，这个制裁的行动确实也产生了某种的效应啊。那么，所以美国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对于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有任何的折损、破坏或者是侵蚀、捣乱的这样一种做法啊。所以美国是非常严肃的来面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因此啊才会有啊这个立法以及行政部门的这些各种严厉的表态，就是说如果啊一旦这个中国踩了美国设定的这个红线啊，而这条红线本身是攸关的整个世界局势未来的一个变化，攸关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的地位的话，那么美国绝对是不会啊轻易的饶过啊中国啊。所以中国现在也非常的担心啊，未来这个战争持续的发展下去，会不会美国也会根据这次俄乌战争的教训，把对俄罗斯的制裁复制到中国未来他的这个国家上面？那么他们现在也开始在做一些预先性的防范，因此他们现在在外交上面来讲也采取一个比较低调谨慎的态度。
好，谢谢。前面的夏明教授你谈到，就是说制裁的话呢啊，可以透过耶伦啊部长的数次讲话呢发现，就是主要是财政部出面去做一些制裁。那么宋教授也谈到呢啊，这个主要是复制对俄罗斯的那个制裁。那么俄罗斯的制裁里面很大部分就是石油禁用啊，这个啊，这个金融的核弹的制裁啊等等。那么我看到消息说呀，这个国务院啊一些监管的机构呢，近日把一些银行和国际银行呢招到一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啊，如何保护海外资产免受啊这个西方国家的制裁。那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证监会啊主席肖钢，这个前证监会主席肖钢，现在的证监会主席是易会满，在会上专门提问啊，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海外3.2亿美元的外汇的储备。所以这个事情呢对北京来说呢，是不是现在是一个头大的事啊？夏明教授。
是，其实在很久以前呢，美国的那个国会里边包括参议院就已经有议员呢提出了，如果中国那个行为不轨的话，那么美国欠中国的外账了，那个外债这些东西了，那么都可以作为一个武器那么来运用。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看呢，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俄罗斯在过去30年呢是全球化的落伍者，那么它不是得利者。而中国呢是过去呢是那个乘着全球化的浪潮，那么拥抱了西方的这个规范的，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了，那么这样成为一个就是得益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暴发户。那么所以如果西方国家从就是金融那个基础结构，那么从货币还有就是从生产链条，如果要对中国采取那个制裁的话了，那么当然是会伤害中国比伤害俄国要大得多。因为俄国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我们说的一种收租型国家，它无论是靠石油、靠天然气、靠木材，那么许多东西它还能够活下去。但中国的粮食都不能自给了，那么所以呢，石油能源也不能自给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要真的要对中国采取措施，那我们看到俄国那么在金融制裁那个经济制裁下面呢，已经有700多家公司呢离开了俄国，不跟俄国做生意。那么这些个公司呢，很多是在俄国只是那个在那销售，在那那个获取市场。但是你如果看到，如果有700家公司离开中国，那么这700家公司，我敢说呢，其中就恐怕就有近一半的公司在中国是有生产厂家的，那么是有生产链条在里边那个跟中国合作的。那么这对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你可以看到俄国的那个第一个季度的国民经济呢已经在萎缩了。那么有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的那个政要也说，这一波战争打下来了，俄国可能经济会倒退30年。那么所以当然对中国来说，那就要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他是不是接受 俄国目前遭遇的经济挫折，是不是中国愿意接受，中国人愿意接受，可能经济会倒退，甚至比30年呢可能还那个长的时间。
嗯，下面呢我想再问宋教授一个问题，就是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呢，似乎看到一种矛盾的现象，就是北京啊下一步如何面对。那么我们现在会看到路透社的报道说呢，西方担心的北京对俄罗斯的军事和物资援助呢，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生啊，虽然他们仍然还没有完全消除这样一种疑虑。同时呢，北京呢一些控制的一些国有企业呢，在眼见的就是说有很大的折扣的情况之下呢，没有跟俄罗斯去签订协议，因此呢在某一上属于配合这种制裁的这种行动啊。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北京方面呢对美国呢也在搞这个这个战狼式的外交，这个行为呢在继续啊。美国呢这边报道呢，就是中国这边呢最近发表了一个30页的一个文件，来自中国大使馆啊，批评美国呢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呢对中国的一些形象呢进行虚假的宣传啊，这是最新的一个动态。另外呢，中国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仍然在批评美国啊违背承诺啊，连续推动北约东扩，对乌克兰的危机的产生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说这边的嘴仗还在打，那边呢有些事情呢他没有敢做，这个东西是北京是要面子，还是真正的有所行为上的改变？
我想两者中共都要有，他既要有面子啊，实际上他也在做一种所谓的战术性的闪躲啊。不过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中国他不愿意去面对如同俄罗斯一样的对他的一个制裁，那么这并不表示他的反美的基本的战略立场是有所改变的，我认为这是两回事儿啊。那么所以说，虽然说中国目前比如说他的国有企业和银行等等的在做一种所谓的预防性，就是超前性的一种风险规避，也就是说啊，去模拟将来如果面对制裁的时候如何去保护中国海外的资产，包括他的外汇存底啊等等的。那么其实我们说所谓的未雨绸缪，就是因为认为要下雨了，所以这其实是一种蛮不祥的预兆，就是说他之所以中国之所以做预先的一种风险的规避，正是因为他准备在做进一步的一种冲突的升级，这个就是所谓的未雨绸缪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这个即便是中国现在非常低调而谨慎极力的去闪躲避免美国对他的一个制裁，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放弃的一种反美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立场有任何的松动。所以从最近他在所罗门群岛签订的这个安全的协议，以及他会去寻找美国整个全球战略部署的脆弱的环节，采取一种所谓的弱点突破的方式，继续延续他的反美的一个立场。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所有的避免制裁的任何做法都是一种预防性的战术闪躲，而不是根本上对与所谓的反美的战略的一种根本性的一种转变。
好，谢谢孙教授啊。风险的规避，但是它不会改变这个反美的这个格调。另外呢，在某个意义上是为这个冲突的升级做某种预备啊，这个观点比较新颖。那么夏教授，我想请问您对这个观点的看法。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顺便请你谈的，就是说北京呢到现在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同时呢这个也被美国国会这一次所关注，就是到现在没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但是呢，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刊登乌克兰外长专访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罕见的出现了指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的一些说法，那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是首先我们看到在对待乌克兰世界上呢，中国一直呢那个不认为俄罗斯有任何的入侵行为。而且呢中国呢也在说这个整个就是所谓的导火线呢或者是由美国拱火的，那么是由那个北约了，那么他们那个就是危害了那个就是俄国的安全，那么所以呢造成的。那么另外呢，那么也是美国呢那个军火商人呢，那么是想不断的那个发国难财了，那么那个这样来那个不断的去那个卖武器，那么也是那个美国呢，那么想在全世界呢制造出更久的那个更大的麻烦，那么让这个事情呢不断的复杂下去，这是美国那个是中国的目前的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更多的是代表了习近平的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看法，也就习近平的那个外交路线。 那么跟普京呢结盟的一个外交路线。但是我认为宋教授刚才讲到了那个观点呢非常那个就是重要，我们需要关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视角呢，我们也不能不就是那个注意了，就是中共的内部现在呢其实还在进行着一种比较激烈的一种派系的斗争。到底怎么样，中国的整个国内经济政治如何走，那么围绕的二十大那么如何召开，习近平作为所谓的他的领袖，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领袖，是不是要继续在那个执掌中国，那么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灾难我们都看到了，那么给中国今天在上海封城带来的社会灾难我们也看到了，那么今天在乌克兰战争跟美国的关系的恶化，跟西方的关系的全面恶化，它的外交上的灾难我们也已经看到了。那所以呢，我觉得呢，在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乌克兰的这个战事呢，还会对中国的国内的一个格局呢，我觉得还是会产生影响。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那个应该那个再继续的那个观察。我相信中国人呢，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呢，他的坛坛罐罐积累太多了。要让他轻易的放弃，要让他思潮一年，或者他要重新回到那个黄土高原的窑洞了，那我觉得恐怕困难呢在增多。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我问宋教授，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的中国的立场来看呢，刚开始就是支持俄罗斯，到现在啊，北京只是做一些风险规避，他这个反美的立场并没有改变。那么对美国和西方盟友来说呢？会不会就是在这个不久的时间啊，就对中国采取一些制裁的行动，而不用等到北京要对台湾入侵造成的这种严重后果之后采取采取这种行动呢？
好的，就您提到第一个问题来说的话，就是说我个人认为这个所谓的对中国的这个假中立这个态度，就是严格来说，我个人认为它其实是一种假挺俄，其实是真反美。因为实际上从这两个月以来，我们实在并没有看到中国究竟或者说实质上有对俄罗斯做出一些什么样的一种支持无论是军事的或经济的那么所以说他其实是把所有的这一种战争的这个祸源甩锅给美国，所以他所有的扭曲的虚假的讯息都是把它转向到一个反美的这样一个立场上面，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是挺俄罗斯，而是利用挺俄罗斯来真正的就假挺俄真反美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等到中国采取了一些激烈性的行动包括以武力侵犯台湾，那么美国才会去实施这些制裁我认为并不是如此，他可能会逐步的去预先进行这样的制裁，因为他美国已经很看到了中国其实已经开始在准备如何去闪避这个制裁，那么美国和西方世界就会提早去进行这些制裁，不必等到就是说中国做了一些什么实际上的军事的一个侵犯的行动它就可以，因为毕竟譬如说包括网络作战网络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战争的形态，美国的国务院的这个声明基本上就等于是对中国进行了网络宣战的一个宣示，以及在其他的财政的科技的贸易的等等方面持续做一个制裁，而不必等到中国一定要采取武力犯台或者是更具侵略性的行动之后才以一种为时已晚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制裁。
好，谢谢宋教授，也谢谢我们的夏明教授今天呢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专访以上呢嘉宾呢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